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这个使徒约翰他说，我实际上并不能够把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写下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要是因为他耶稣行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每一件都记下来的话，那么他相信所写的书就是世界都容不下的，所以他也只是选择一些有特点的，特别特殊的，而且是能把耶稣就是弥赛亚启示出来的这些事情记录了下来。大家记得在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到了，太初有道，这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而一切都是藉着他所造的，梵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因为生命就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到了第七章，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的越恨他。大家还记得在第五章里面，在安息日耶稣治愈了一个瘫了38年的一个人，而随着耶稣基督做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那么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就越来的越恨耶稣，想要除掉他。所以到了这个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加利利游行，但是他却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想要杀他了。耶稣基督花了许多的时间精力，几乎把他的毕生的这个精力都花在了传讲神的福音，为当时这追随他的这些人，周围的这一切人来医病赶鬼，但是许多的人却越来越恨他。我们在这里要看的是不同的人群对耶稣基督的不同的反应，我们会来看一下这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我们也要问问自己，我们的反应是如何的。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呢，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今天我们将要学的这个第七章，因为在你的话语里面真的是如此的丰富，你要让我们明白的也是如此的丰富，在整本的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作者约翰说道，因为耶稣所行的事情非常的多，不能够一一的记录下来，但是我们藉着他所记录下来的这些故事，这些事情，这已经足够让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而且神是信实的，让我们是有这个给我们信心来信靠他的。天父，我们也是祷告为那些还没有重生的，还没有认罪悔改的，还没有认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的，我也是祷告，神啊，求你在他们的心里面做工，来向他们启示，来向他们显示你自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些人们凭着世上的智慧来说话，来做判断。这里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他的弟兄们，祝棚节通常是家人们要在聚在一起，这个节日是在十月的最后的这个八天，通常家人们在一起要在一起要有一个家宴。当时的人们他们庆祝祝棚节，主要是要回忆，要记住，要纪念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旷野漂流的那40多年， 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的祖先是靠着住帐篷 来过每一天的，所以这个祝棚节是纪念 他们祖先这一段日子，也纪念当时神是怎样的看顾他们的。大家知道这个棚祝棚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坚固的一个帐篷，是用动物的皮毛来做成的，是非常坚固也是非常巨大，是在这一个帐篷里面，在这个棚里，神是亲自的向人们显现，是藉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而藉着耶稣基督，神所为我们设立的这个帐篷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帐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弟兄们这样跟他说，你离开这里向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所以他的弟兄们确实看到了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当然这边这个耶稣基督的弟兄们，我们只可以叫他是半个弟兄。耶稣基督的母亲是玛利亚，但是他的父亲是谁呢？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观念？耶稣基督的父亲是神自己，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生是圣灵感孕童女。虽然约瑟在法律上是和玛利亚结婚，但是耶稣基督的出生并不是来自约瑟的，而是神自己藉着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这些弟兄们实际上呢，并不是跟他同父同母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父亲是神自己。那么当然 这些弟兄们毕竟和耶稣基督还是一家人，他们就用世界上的这种智慧来对耶稣说，你做事情你要显扬名声，你就应该把自己显给世人来看。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肉身的这些弟兄们，他们用了这个世界上的智慧，就觉得说你做这些神迹奇事，你应该要给更多的人看，让人们遵从你为领导，做他们的王。他 这些人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当时的这个处境，也不知道当时人们越来越恨他，甚至想要杀他。大家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些弟兄们所说的话，实际上他们是不明白，他们只是用了他们世界上的智慧来说这些话。当然确实是有一些耶稣基督的弟兄后来就成为了信徒，我们确实知道，比如耶稣基督的弟兄雅各，还有一个是犹大，是这个不是卖主的犹大，是这个写犹大书的犹大，就是我们等一下在十点钟的圣经学习当中我们要看的这本书《犹大书》，也是新约圣经里面在启示录之前的最后的一本书。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弟兄当时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真正的是谁，是弥赛亚。但是随着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他的受死 三天后复活以后，耶稣基督他起码有两个兄弟，他是成为了圣徒，成为了神的儿女的，一个就是雅各，一个就是犹大。他们给耶稣基督提的这些建议，实际上当时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一种小聪明，世界上的聪明。在这个世上，我们也看到有许多这些商人一些充满着就是有世上智慧的人，他们可能用了世界上的这种经营的方式，或者用市场经营的这种手段，帮助建立了教会。但是这些人有一些他们是不知道、不明白真正的知道神是神，也不以神为神，他们只是表面上建造了这个教会。当时大家可以看到，从第五章、第六章，耶稣基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有许多的人都追随着他，想要看神迹，想要吃饼得饱。而这些人，他们确实看到了耶稣基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行了这么多的奇事。他们跟着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认真的要追随他，要跟随他，要相信他，他们只是为了吃饼得饱，他们只是为了要看神迹。神迹本身并不能让人来信耶稣。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对拉撒路、对这个妇人、对这个在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记得有一段故事，就是这个妇人她死后在地狱，然后拉撒路这个讨饭的拉撒路死了以后在天堂，然后耶稣基督就说，如果就算是从地狱里面或者从天堂派人到人间告诉人们有天堂有地狱，人们也是不信的。因为在摩西的时代，摩西五经已经写的在旧约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了人们，这个救恩是来自耶稣基督，是有天堂有地狱，但是人们仍然是不信。所以当这个财主，当这个在地狱里的财主对亚伯拉罕说，求你差派一个人来到世上，告诉我还活在世上的弟兄，告诉他们是有地狱的，实际上耶稣说，即使派了一个人去，人们该不信还是不信的。人们信耶稣是要谦卑自己，要认罪悔改，要圣灵的感动，而不是说光看神迹就可以信的。所以他的弟兄们虽然跟随了耶稣几年了，但是他们当时仍然是不明白，他们仍然是用世上的智慧劝说耶稣说，你赶紧上犹太去吧，你做的这些神迹奇事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让他们来称你为王。但是耶稣基督他非常清楚地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耶稣基督他把自己和这个世界是分离出来了，在第七节这样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而当时他的弟兄们实际上还是与世界为伍，所以他们看不清楚有许多事情，而耶稣基督他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世人是恨他的。当人们属于世界，是世界的一部分，为世界的人所爱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耶稣基督不是，他是分别为圣，他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世界是恨他的。第八节这样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难道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不上去过节是因为害怕耶路撒冷的人吗？不是的，他这个时候不上去是因为他的顺服，他顺服天父，因为天父的 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大家看到世界上的知识，世界上的聪明，是要耶稣现在就上去过节，上去显把你的神迹奇事显示给更多的人看。但是神的时间，神的智慧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部分，就是人群中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回应。在第九节这样说，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后来耶稣基督也确实是上去过节了，但他不是明去，是暗去。那么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行为和他的肉身的这个兄弟给他的建议是完全不一样的。肉身的弟兄们建议耶稣基督要非常隆重的上去过节，要把他的神迹奇事要非常这个明明显显的显给众人看，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做，他是暗去的。所以大家看到这里呢，人们就有几种不同的回应。有的人他们是非常的好奇，他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也帮助了许多的人医病赶鬼，所以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这些人虽然不一定是真正的门徒，也不一定真正的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只是看到他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也是看到他治病赶鬼，所以他们说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另一部分人呢是敌对的，他们仍然有一个意象，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骗子，他是误导人的，所以这些人仍然越来越恨他，并且恨到一个地步想要杀害他。这些人都是在耶稣基督身边的，在细细的观察他，但是同样的观察他，同样的这一群人却有完全不同的这些反应。有的人好奇，有的人敌对，有的人是相信。另一部分人他们是非常的这敌对。大家不知道在上一个星期有没有人看到报纸，这个就是纽西兰先驱报上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做了对纽西兰的人们的宗教信仰做了一个报道。那么在这个报道中，他们就认为说惠灵顿啊，就是首都惠灵顿是最属灵的城市，因为惠灵顿里，在惠灵顿有50%，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有五个人他们是有信宗教信仰的。而奥克兰呢却下降，这个有信仰的人下降了1.2%，可能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那么在整个的纽西兰呢，自从了2006年，整个的纽西兰自从2006年开始，就是有信仰的人下降了5.5%。那么在基督城，这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基督城，大家知道基督城这个发生过这个严重的地震。那么在地震这个灾难以后，居然有信仰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却下降了16.5%。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而在尼尔森和在这个Coromandel， 他们呢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新世代的一个中心。 纽西兰这个国家实际上有宗教信仰的人本来是啊、比例是降得非常这个之前的比例是很大的，但是随着时间到了现在一点一点的在下降。这十三节这样说，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实际上有一些人他们还是愿意相信的，但是他们却不敢明明的相信，因为他们害怕，不论是他们赞成还是不赞成耶稣基督，他们却都不敢大声的 来在明处来议论，因为他们害怕当时的这个政权，害怕犹太人，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已经、非常的恨耶稣基督，想要杀害他。那么即使是耶稣基督周围的有一些人，他们是愿意来相信的，愿意来接受他的，却是因着害怕而不敢明明的来谈论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群人里面，他们的这些反应是形形色色，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不同。最后我们看到有少部分人、只有少部分人他们是愿意也是能够接纳耶稣基督的。他们看到耶稣基督非常大胆的讲述天国的道理，在祝棚节的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他也是在殿里面大胆的教训人，而且是行着神迹奇事。他这里用这个词 doctrine， 也就是圣经，他的词根实际上是指的是教导。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们并不是限制自己，把自己限制在这个教义教条当中。如果这个教义教条，如果是意味着是教导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着眼于，不把我们的这个精力，把我们的这个时间都围绕在这个教导里呢？当然这个教导也有对的也有错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要警醒，要学习正确的这个经义。耶稣说这个教训不是来自他自己的，而是来自差耶稣来的天父的。即使是今天，就算是现在我将站在讲台上跟大家所讲述的，不是来自我自己的，而是来自神的。二十八节这样说，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但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而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耶稣再一次的在这里强调他是谁，他是从父神来的，他是先知们在旧约时代就预言的弥赛亚，他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人们听到了这些，却仍然有截然不同的反应。他们有的人就是听到说想要，他们想要捉拿耶稣，但是当时没有人敢下手，因为耶稣基督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耶稣基督他的时候没有到，是没有人能够取他的性命的。耶稣基督说过，我是自己献上生命，没有人能够取我的命去，如果天父不允许的话。 因为真的耶稣基督他说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因为这是从父所受的命令。三十一节这样说，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信他，并且是非常清楚眼前这个人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也许我们也是在等待，在希望一些不同的事情。当时的人们，有的人他们是在希望耶稣基督当时在那个时候就能够在耶路撒冷作王，但是这不是神的时间。当时的人们希望耶稣基督继续的行神迹奇事，能够在人们群中间能够马上的就做他们的王，但他们不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当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而当我自己读了这一章，看到了耶路撒冷当时的这些权势，这些人们他们的不同反应，我也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我是站在哪一边呢？我是要站在耶稣基督这一边，站在那些因着耶稣基督的真理而受迫害的这一边呢，还是我站在耶稣基督的敌人的那一边？这个使徒约翰，当他在写约翰福音的这本福音书，他并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把耶稣基督的这些神迹奇事或者把他的这些作为写下来，而是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一些神迹奇事，要传扬的是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我们的反应是怎样的？我们是不是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我要问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反应是如何？你是如何回应耶稣基督的？你是如何对神所差派的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做出回应的？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低头闭眼。我希望在座的大部分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因为神的灵在你的心里做工，在你激励着你，带你有一种认罪悔改的心，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来悔改，为自己的罪而悔改，并且有一个愿望，愿意来追随耶稣基督，因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还是说你只是好奇，只是觉得说耶稣基督是个好人，他治病赶鬼，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只是个好人。还是说你的心里面非常的硬，还是觉得说耶稣基督要站在他的敌对面？我真的是希望在座的大部分已经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主。基督徒们，我要鼓励你，我也要挑战你，追随他，在很多时候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各样的困难，即使是成功，即使是家庭，都有可能成为你的这个阻碍。有的时候，我们追求世上的成功，就会把我们带得离神越来越远，把我们拉得离真理越来越远，离神所最初创造我们的意愿越来越远。我鼓励已经是基督徒的，能够 全心的将自己献上，能够真真实实的成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也许你们常常也会用世上的聪明来过每一天，而不是寻求来自神的智慧，因为在这个世上真的是那些各样的诱惑非常的容易让我们仅仅就凭世界上的聪明。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神希望我们怎样的过每一天，让我们都能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在生命当中尊主为大，把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愿意跟随他。在座的有没有就在今天上午，在今天早晨，你有没有这些说，我从来都没有悔改过，我从来都没有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我还不认识他。你是不是现在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愿意谦卑悔改，愿意寻求神的怜悯，寻求神的赦免和帮助？你是不是愿意成为他的儿女？也许我不是很清楚的记得是某年某月某日我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起码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起码说明你是有一颗开放的心，起码你有一颗好奇的心，想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许多不如意的，也许你没有得到你想得到的，也许你也在责怪神为什么没有帮助你，为什么没有给你所想要的。但是要知道，我们首先要来到神的宝座前来悔改，来认罪，因为神呼召我们，神愿意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只要我们愿意谦卑，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听了神的话语，我愿意认罪悔改，我愿意邀请神来到我的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愿神亲自的在你心里动工。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愿？愿意求神的帮助，求神来打开你的心，求神能够圣灵光照你，让你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再等一点时间，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来认罪悔改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为你祷告。你是不是就在现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呼召，这样的邀请，就在现在，我们再给一点时间，有没有愿意的？求神打开你们的心，求神柔软你的心。我为你祷告。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这样的邀请，就算是我们今天上午的我们的敬拜结束以后，这个邀请仍然是向你所敞开的。如果神在你的心里做工，如果你愿意有人为你祷告，在我们这个敬拜 结束以后，你还是可以跟我们来谈，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也谢谢你让我们能以信凭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对你的话语做出回应。神啊，我也是祷告，今天早晨当我们离开这儿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专心的来寻求你，专心的能把自己献上来成为你的追随者。在座的如有各样需要的，也求神能够供应你们的需要。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信心当中，你觉得有不确定的，有动摇的，也求神坚固你。请大家坐下，我们请舅舅来告诉我们有一些事项要宣布。